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佛学概说史料篇》太虚法师的生平小故事。我们现在上到的42页了，42跟43这一次的故事比较长，哦，比较长，是针对呢，他有前面是谈到一个大行嘛，那大行法师，那现在是谈那个海潮音的大行法师，他编的是新生嘛，哦，新生的部分，那接下来这个是。福善法师啊，他是海潮音的部分，海潮音的部分。那我们可以请那个肖先生帮我们念一下，肖先生帮我们念42到43。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抗战初期，太虚到寺院图书馆约谈在院的研究员，见到学员福善时，仿佛看到。年轻时自己的那种资质风度，为了试探他的能力，便说：“我将为寺院员申讲，心以荣冠，你负责记录。”看到福善记录佛教中心的心，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称的新佛教，太虚吓了一跳，不止因为内容正确详实，阐明要义。毫不含混，还因为书法字迹和他写的几乎一样，太虚从此对他十分看重，命他去汉藏教理院任教师。当时福善只有23岁，是汉院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上起课来口齿清晰，条理分明，很受学员尊敬。民国30年到34年抗战期间，太虚又给他担任海潮音的编辑，在物质缺乏、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下，海潮音按时出版，从不拖期。太虚叹道：“真不容易啊！”抗战胜利后，湛华法师邀请福善担任义佛寺监事，福善笔名太虚大师，师父我的另一位恩师，上海义佛寺住持。振华法师邀我去担任监事，太虚，振华法师和你是怎样的因缘？福善就说：“弟子幼年家庭贫困，读书不多，13岁在太平烟剃度出家，2-3年后到镇江鹤林寺受戒，鹤林寺就在竹林寺附近，竹林寺住持矮亭法师。”在寺中开办竹林佛学院，正法法师在院任教，他认为我是可造之才，说我到竹林佛学院受学。太虚就说：“正法法师真是不若是千里马，对你的智意造就之恩如须弥山高，你应该去担任监事。”福善：“可是弟子想跟随您做您的侍者。”太虚说：“现在抗战刚胜利，国家需要建设，许多光怪陆离的物件及思想也会趁此进入。上海是国内最繁荣的地方，向来开风气之先，唯独佛教界至今还未能接受改革的新思想，需要你去弘扬新思想，建设新佛教，这份责任比你跟在我身边重大得多。”福善就说：“那么师父你一定要活到80-90岁，要看到我们新佛教的建设开花结果，那时我一定在您身旁孝敬您供养您。”太虚微笑说：“你以为我80-90岁时你还像现在这么样年轻吗？”福善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说：“弟子告假。”原期待福善在上海能将新观念开展起来，哪知2年不到就传来福善病重的消息。当时在宁波的太虚立刻赶到上海，3天后福善不治去世，寺说仅32岁。太虚沉重地写下《痛福善》一文，文中说到：“今儒学初成，事业一未开始。”而身心俱倦，一生检验，一除斗争无他病，竟以偶然足，离天花而聚化，秀已尽不能食，为助佛教 为住持佛教，为弘扬佛法，以何能不爱痛哉？菩萨，你亦是幻想家，你不时流露，今后要怎样孝顺供养我？想象我活到八九十岁，你那时仍顽健如少年，服侍着老病以送我的终。现在风烛残命的我，人风中烛是残存者，到转来我来送你的终，为汝封了缸，痛哉！菩萨英年早逝，对他心打击沉重。三个星期后，正华法师病逝，太虚在这双重打击下，已为正华封永世说法时，一阵伤感，致中风旧疾复发，多方医护无效，安详死报，先后不到一个月，烧终老三代相继在一佛寺逝世，是为中国佛教重大的损失。
就在那一个月当中啊，先是福善法师往生之后啊，那他的师父呢，正华法师呢，就往生了。那后来呢，因为太虚法师的往生呢，他是属于中风的，很快，是属于急性的。就前面两个是属于懒病的，那他是急性的，所以时间就间隔的很短。那福善法师的简介在43页的右下角，右下角。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福善，1915年至1947年，13岁时于太平庵剃度出家，15、16岁在镇江鹤林寺受戒，1931年前后到竹林佛学院受学。1935年到厦门南普陀寺亲近长兴法师，长兴法师命他入闽南佛学院。1936年入武昌寺院研究部深造。1937年任教于汉藏教理院。1941至1945年担任海潮音主编。抗战期间物资缺乏，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海潮音按时出刊，从不脱期，深获太虚大师的欣赏。1945年接任玉佛寺监寺，1946年接觉群周刊编辑部主任，1947年2月上旬感染天花，高热不退，后不治而逝，已有《三维论》一书。他一生都很努力的在向学哈。非常的努力，而且呢能够用最少的物资成就事业，这一点了不起。那这也应验一句话，就是要做什么要趁早啊，好，不要等啊，时间有时候是非我们预期的。好，那上面呢43页的那个右上方呢，就前面有一个屈云法师，就带他进入，带太虚法师进入革命事业的这一位的屈云法师的简介，我们来看一下。是七云，俗姓李，乡人，是湖南人，落冠出家，曾在寂禅和尚参学数年，后至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遣途革命，曾充教员于秋瑾在绍兴所设的学校，短发、西装、革履，复又以身装隐身事，一身一俗，招人猜忌。七云因革命嫌疑，现无疆域，太虚大师恳请庄老为求济老向叔父疏解，因得开脱。后又于宣统3年广州之役后，被查获由越南输入枪支的密函，为官厅逮捕，由武昌起义成功而得势。民国成立后，成立陈炯明为部为团长，又为花县清远从化三署清乡司令及兵站司令等。太虚大师原籍由来自哀悼，后来他就走上军政的路线了啦，走上军政的路线。好，那请各位翻过来到44页、45页，这个故事比刚才的更长一点。那我们请那个慧娟师姐帮我们为大家念一下。 44念到，就是除了小篇的不接念以外都要念。 好，麻烦你。
印顺着孩子思路清晰，能辨别微小的差异，出世因题之作，抉择三十角，就写得这样精彩，真是后生可畏。太虚欣赏佛学的这位新生，特别拨空写信鼓励他。不久又看到印顺写的《共不共之研究》，即贫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等作品。太虚意识到印顺的性格坚持真理，是是非非不为古人融会，不为近代的大德包含，这样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向来孤废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遭障难。于是透过在学佛佛学院教课的大行法师去关照他，要心存宽厚。又想，我想是亲自写篇文章跟他交流吧，于是写了一篇凭印顺共不共之研究来回应。虽然民国20年印顺就进闽南佛学院就读，开始归向太虚大师门下，蒙太虚关照，有了文字上的指导，却直到民国23年才见到大师。多多礼佛发愿修普贤实愿，这是太虚对印顺的第一次开示。太虚认为印顺是个法器，但身体不好，常在病中，恐他福薄障重，因此劝他要多修意行道，增长善根，消除宿业，常为自己培福。谢谢师父开示。印顺虽是这么说，心里却很不以为然，大师为什么不点拨精微的佛法，而说这些初学者都知道的事呢？隔年为成立中日佛学会的事，太虚收到印顺的来信，信中提到，为了正义，为了佛教，现实的中国尊重不能以任何理由与去侵略日本合作，去与侵略的日本合作，或者被诱惑到日本参访。看到这封信很不客气的信，太虚想起当年那封措辞激烈的那封措辞激烈得罪季老的信。太虚苦笑，被误解的早已不计其数，不需浪费精神去为自己辩解，时间会证明一切。况且印顺这样的聪慧，定会明白事件的内在和表面上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便将印顺的信搁置一旁。印顺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复，心想，难道大师一意孤行吗？一气之下断然离开大师，闭门阅藏，过着忘世生活。25年初冬，印顺读完大藏经到了杭州去，在灵隐寺遇到太虚大师。大师见到印顺并不提过往的事，只说佛教内多的是谣言，有的是嫉妒，切勿轻信。武昌的寺院要成立研究部，希望你能来担任般若三论系的指导。我力有未待，印顺立刻拒绝。很巧的是，2星期后在上海三昧寺又见面了。太虚，这项工作还是需要你来承担。印顺不好再拒绝，只好答应到武昌去任教。到了武昌，水土不服，病了整个夏季。卢沟桥的炮火响了，太虚大师也来到武昌。一天，印顺听说大师要讲《心与容观》，特地伏病去听。这是印顺第一次亲临大师的讲学。听完后，印顺赞叹：大师不拘于一宗派，不拘于一文系，在不失中国佛学传统下，容贯一切。然而大师的思想 是有重心的，有归导的，有归人生佛教。这是怎么样，这是怎么样的难学？要是高瞻远瞩的眼界，要有高瞻远瞩的眼界，阔达多容的大度，或以获得的无边方便才得。1936年3月，当时同在上海的应顺向大师告假，要去西府一看太虚，就回这里来吧，带几株梅花来。没几天，应顺收到大师去世的电讯，特地折了几株临风的梅花带回灵前供养大师。望着洁白的梅花，应顺想到首次面见大师时的开示，这才明白大师的用心，再想到大师宽厚的心胸，不跟他计较，他却自己生闷气。又想到大师的殷殷邀约，自己才能在战火前先抵后方，恩师浩瀚，却回报无期，心中无限遗憾。为了报答大师的恩情，应顺接下了编撰太虚大师全书的工作，在大火如火的动乱中奋力完成这项艰难的工作。从整理大师的文字中，应顺望见了大师俗世的悲怨，还发现大师并未停止弘法事业，透过文字波尔循循善诱，不断地启发后代学子。
然后谢谢。那在右下角呢，有应顺法师的简介。他当时原来太虚大师认为应顺法师身体比较不好啊，就你可能比较年纪，怕太年轻就往生了，就低龄他，就没想到大家都知道应顺法师后来是非常的长寿嘛，而且著作非常的多。那45页的右下边来看一下，释应顺1906年至2005年，俗姓张禄勤。1930年于福全安清念老和尚座下剃度，法名应顺，号圣正。玄父天童寺受具足戒，得戒和尚为元音长老。1967年中华学术院授予哲士龙衔。1973年日本大正大学以中国禅宗史一书之创建授予博士学位。1965年自中国文化学院担任教职，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入大学任教的出家法师。法师曾追随太虚大师办学，来台后历任善导士、福严经社会日讲堂、妙云兰若住持及导师，即福严佛学院、华语经社、妙云讲堂导师，并多次前往国外弘法。数十年来著述研学不遗余力，撰书数十种，即为妙云集、华语集等，蜚声世林。就他的著作非常的多啊。那他跟太虚法师的交流啊，也算是太虚法师原来很急切年轻的时候那个激进啊。他后来虽然还是一路走革命路线，但他就发现他对每一个后学学子都告诉他，请他们放缓一点，请他们放宽一点，因为他当时年轻的时候没有人这样盯他哦。那他出了几件大事啊，前面有看到就是金山寺的事件啊，后来还有得罪了寂寥啊，他们把这些大佬大概都得罪完了，所以他也难怪他后来革命在推动的时候比较辛苦，这是一件事。但他后来对于其他的法师，在像大行啊、福善啊、应顺导师几位的后辈的，他的后辈都会跟他讲，叫他们放宽一点啊，放宽一点啊，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多礼佛啊，多求福慧啊，不会像原来就是一路的往前拼。他会相信有些东西是不是我们想去就想做就可以做的，需要一点点外界的资粮啦，需要一些外界的资粮。好，这是关于他的几个小故事。那前面还有是年谱的部分呢， 脸谱的部分我们以后再读，我们先来看他配合脸谱的时候，他也针对的有十个小故事，有十个小故事，各位可以看到第九页。我们刚才看的是一些他跟其他法师的交往的生平小故事，那现在呢，他是配合脸谱的时候呢，有列了十个你不可不知的太虚大师的故事。好，那我们从第一个故事开始看，那脸谱我们留到以后再一次看，我们先透过看故事啊，先要了解他的个性，再来一次看脸谱。第九页呢是太虚大师的出家与修行。好，我来念好了。出家的部分，他说，我是一个乡下贫穷人家的小孩，幼年时父母已不在身边，性情怯懦且体弱多病，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可以拿出来说的。为了避免后人在自己身上的身世凭空添些神异色彩，太虚大师在自传的开头这样写着，太虚年仅16岁时就出家了，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想出家呢？除了长期跟着欢喜修行佛道的外婆同住，常随同朝里佛教名山而心现出家人的清闲快事逍遥自在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却是想求神通而出家。年少的太虚对于神佛还分不清楚，看到师父房里有本《万宝同全书》，认为这是本学习神通的秘宝，每天捧着书练习所谓的隐身术等，还因此惹了不少的笑话。当时啊，不管受戒、读经、参禅，都是想得神通出家的最初一年，是在这样莫名其妙的追求中。之后在清净善知识的学法停教中，太虚开始认识佛法，奠基修学与思想的厚度与广度，就是奠基修学跟思想的厚度与广度。很多人看到出家人的生活都会觉得他们清闲快事逍遥自在，那如果有比较接近寺院的居士们，大家就知道，像萧先生就应该去过几次打旗嘛，或者跟他们法师接触，大家就了解啊，法师忙不忙？超忙的哈！早上两三点起来以后啊，你们还在睡，他们就先起来准备你们在早晚早课啊，居士要上殿，然后或者法师们要上殿的东西哦，香灯就已经起来准备茶水了。他们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可以去打板呢，因为板打了以后没多久啊，就要上，大家都上众上殿了嘛，上殿就开始了。所以那个水你要烧啊，你要准备那一些东西，你要打板前就开始弄了。好，那没有领到要准备供水供饭的啊，那些或者供品的法师啊，他们可以晚一点点，就大概差个30-40分钟啊。那如果要准备的，他们在打板前很早就起来开始准备要烧这一些啦，因为打板之后他们都要赶紧回到每个店里面啊，做一些最基本的摆设，还有准备上茶。之后天还没亮就做客了吗？好，然后你们呢，居士们如果去寺院住啊，做客完你们就去花园游山啊，看花听鸟叫啊。法师们在干嘛？收东西，准备煮饭。好，煮饭啊，那你们进来了你们就坐下来吃啊，法师们在干嘛？帮你们行堂分菜啊。好，结束了他们在那里收拾啊，打扫啊，然后你们又上殿去做了嘛，闲事快意吼，那法师们还在那地方继续收礼善后啊。那这个环境呢，你像看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不要说光这些人要吃住啦，光这些地方的打扫啊，花草树木前山后山啊，加上自己的丁克啊，已经时间上是很忙的。你只能说那个地方好像有点与世隔绝，他们的生活呢就这么样的规律，你会觉得好像无忧无脑，每个人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以后不用烦恼别的，不像在家中好像你就觉得哎，他们都好像在家中有一点生活的压力啊，到处忙碌奔波啊，为世间大环境困扰。那法师好像端那边，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很闲啊，事实上每天的生活还是很多的，是说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啊，跟外界好像隔绝，可以呢自在，可以清净， 但那些基本工作还是要做。那因此有一些年轻的人啊，到寺院去打佛七啊，或参加学佛云的时候就留下来，就待两年或三年就待不住就走掉了，因为他才发现怎么事情这么多，不像我来学佛云可以整天都在打坐啊或听课啊，我几乎忙到个没课，没时间听课啊，没时间打坐啊，而且都还在服侍别人去打坐啊，服侍别人去听课啊，所以他们就心里就纳闷了。然后时间有的还发现说什么，他说我不是光这样还不打紧呢，我不得自在啊，不得自由啊，我每天被困在这个环境跟这些人相处啊，有点枯燥乏味就这些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呢，能不能够清闲快适逍遥自在，这个是他讲的，事实上是心境啊，是心境如果调得好可以。时间部分来说，工作上来说非常的紧凑，像我从出家第二年开始编天台的书嘛，那时候我是在做点座，在大寮里面做点座，都利用什么时间，抄牌子，先在寻常料理的时间啊。今天下午还跟同学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那时候的厨房是临时厨房，是铁皮的，我在铁皮上面很多地方都挂钩钩铁丝钩子，然后做好的小抄每天一进厨房就每个小抄不同的角度全部挂上去，然后师姐们他们就开玩笑说法师在厨房里面挂符咒，因为看过去都白白的一片一片的挂在不同的地方。哎，然后忙完了啊，像点座最有空的时间是下午大概2点到5点，因为你早上的午饭都吃完了，那晚上有些人会要用钥匙，或者有些居士住在里面他会要用的东西，你可以在午饭之后有空档就把它准备起来了嘛。那还没有要到钥匙的时间呢，这一段空档就变成是点座最闲的，我就是利用那一段时间可以编编书。那你说晚上呢，他们钥匙收完了、啊、你隔天早上还有明天要用的一些贡品的啊，都要先准备好，准备好了已经再加上厨房要洗要擦，要不然你一定有蟑螂老鼠，厨房那么油，那么多人在吃哈、哦，擦洗完了、啊、再自己用好，还要去上晚课，大概都是8:30-9点了。然后等到钟鼓结束啊，大概有个20-30分钟可以看个书，然后钟鼓结束的时候，你们猜一下，说你这样忙了一天，从早上3点就起来，你因为我们是点座负责每个殿的水，所以我必须把每个殿的净茶都烧好，送到每个香灯的那个放净水的地方，他们不会来点大寮拿，我们弄好以后，我们必须把所有的茶水送到每个殿，所以香灯到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比他们还早到。就是我们，那你看前面还包括打水、烧水，还要分装好。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大概都已经累到，你们可以想象累不累？他们午睡的时候，我在准备居士和那个工人的饮食，因为工人他不会12点或11点半来吃嘛，法师11点多吃，居士大概12点他才来吃。工人呢12点他们就算停工，有时候再忙一下1点才来吃，所以就是在那些零星当中啊，准备钥匙啊，也没办法睡午觉，你说累不累？所以晚上看书时间几乎是零啊，都是利用下午大概2点多到5点的时间可以编一些书。好，这样子持续下来4年才总算把4部止观啊编好。所以没有这么清闲快事，我是怕你们误解了。有些老人家也都是觉得说去打佛七很闲啊，去出家了之后才发现寺里面很忙，尤其又老了又待不住。好，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想出家的一定要耐烦，一定要勤快，一定要耐烦跟勤快。好，那我们来看下面是修行，关于太虚大师的修行。修行的部分呢，它是属于禅律密境啊。太虚大师认为佛法的修行不离律，不离禅，不离密，不离境，就是持戒、禅观、密咒跟净土四种方法。他举他自己的修行过程为例，提到初出家时从参就话头及月祖祖师的语录中见真疑闷，此疑闷直到循序阅读《大般若经》而初得悟境时破，可以说因圣解而对佛法产生了确信。 当时有着弘扬佛法舍我其谁的豪气，但在见觉身心不入律行后，于普陀山闭关勤修戒定，借着探究律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研读法相经论来整理自己的思想，身心依此而严肃有依，志在整身智，行在菩萨界，便是此时确立的想法。这可以说是修行上由禅而着重律的过程。民国十二年元旦，在慈宗山药的序文中，将禅观归纳于真实一品，设律行于瑜伽戒本，特发挥弥勒上身精子，从此弥勒内院净土成为修行的专趣。这是由禅律而进。几年后，因为不同的因缘受习密咒，但最后所归能在回向兜率净土，由此由禅而律而密，最后回归于净，可以作为修习四种法门上次序的一个参考。因为他们那时候取得的一些讲课的资料都有限，这从明朝延续下来都有限了，所以他们一些事情呢，你可能现在读起来都觉得好像有点跳跃性啊，但那个环境有那个环境的危那个叫做什么局限性，就像藕益大师他当时的一些著作嘛，啊，也有他的局限性。那藕益大师是写得很清楚明白啊，是写得很清楚明白，只是后面的人呢，因为对于他整个爬书没有抓好啊，所以当他们这一些呢在注重啊民国初年的僧伽教育的时候，也就把藕益大师的东西禅宗的拿来当天台宗的在讲，也就是有一些讹误，都是有整个落差400多年的问题啊。好啦，那个他说作为一个你的修学脉络，那大家自己找自己的好不好，自己找自己的，你或许也可以说他最后都回归于静，那是不是就直接由静入手就好，这也许不是脉络，也许是最后他发现这个就是值得直接入手了，所以这到底是脉络还是适合值得直接入手呢，这个各说各话好不好，不一定这是脉络，很多事情呢，看到的表象不是脉络，而是最后他的抉择当中的心路历程，我们无法去真的了解。好，那我们来看到第13页呢，是进入第二个小故事，是关于太虚大师的佛教三种革命。那请索师姐帮我们念一下。
清朝末年，中国内部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样力图革新的热情也在佛教知识青年中鼓动着。中国佛教走过兴盛的唐朝，自宋元以后，寺院多为禅宗或净土宗，渐渐走入隐遁或死后求解脱，教义已不为人所注重。另一方面，僧院制度在多年的研习中也渐生弊端，加上当时北洋军阀政府鼓吹妙产心学，造成教界的不安。在这些内外因缘的推促下，太虚大师的革新思想因此点燃。太虚以革命僧为人所视，在他的佛教革命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他一切革命基本思想，就是所谓的三种革命。民国二年，大师在上海静安寺演说了三种革命，一个是组织革命，然后财产革命，学理革命，也是我们所知的教理、教产、教制革命。这三种革命中，思想、制度、经济并重，是紧扣当时佛教脉动而提出的整体论题。检视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着重于现身问题，使佛教能做为人生问题的指导，进而不断提升，而不只是讨论及解决死后的问题。 二教制革命，改革原有的佛教组织僧伽的集团生活，必须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成为合理化的近代组织，从而能够真正主持弘扬佛法，同时组织正信会，以社化在家信众，使佛教深入民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三，教产革命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替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生财，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三种革命提出的观点幸运地漂洋过海，在前人的努力下，许多都已在台湾的佛教社会中落实多年，但对当年年仅25岁的太虚而言，接踵而来的却是佛教新旧派系之间的分歧，改革上的种种争议阻碍，与一次次的挫败，直至太虚59岁舍报前，仍为着佛教的革新运动奔走着。大师或许知道，花总有要开的一天。
好，这边提到他鼓吹的三种革命，那他前面列的一个就是北洋军阀政府鼓吹的庙产心学。那大家应该知道，那时候北洋军阀事实上跟日本有很大的关系。那庙产心学在日本呢，是在更早时期就提出。首先，日本很多佛教大学。很多佛教大学就是跟这个是有关系，那他们提出来的一些特色呢，多少都有参考周围的国家了。那教界的不安呢，催促他整个革命思想的提升啊，还有像他后面有提到，就是跟七云法师的关系哈。好，那这个区块呢，上次我们有读到哈，他在金山寺的时候，他是参加一个法师的往生呐。他却在往生的典礼下第一次在呼这个口号啊，所以大家会觉得怎么办，他没有来上万年，也没有来哀悼啊，结果在那个地方呢说了这么多的口号，会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吗？也因此引起很多大佬们的反弹了，这是一些原因啊，会怕说在这么双重的环境下，你只谈你自己，那我们将来如果都归你管以后会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一个问题。好，再来就是太虚法师游台湾，在第15页哈，我们来看15页的部分。好，15页的部分，
太虚到上海陪同友人拜访朋友。15海潮音，对，哦，太虚游台湾， I'm sorry， 台湾引日据时期佛教有本土四大法脉崛起，基隆月眉山林泉寺、五谷观音山凌云寺、苗栗大湖法云寺、高雄大冈山超峰寺，祖师真女都加入日本佛教宗派，并被延揽为布教师。在家佛教则以斋教三派先天、龙华、金床为最普遍，当时的佛教大抵掺杂着浓厚的民间信仰以及日本佛教色彩。民国6年秋，基隆月眉山林泉寺三搭落成，起建法会并设讲演台，主事的善慧和尚原邀请元音来台，元音因事忙而转请太虚。10月49日，太虚抵基隆，在台期间主要以发表演说及参访为主。10月28至11月24，基隆月眉山林泉寺法会以日本布教师轮流演讲，太虚讲珍藏之人生及佛法两大要素，善慧翻译，善慧并将太虚带来的一些书及论著分寄台湾 日日新闻、台湾新闻社、台湾新报社等。当时台南新闻记者连雅堂来信，博人性论编批经武经纬已刊译《31日之报》，上万续记下段，成天为全台首创首辟之地，如蒙坐席来而来，自当何时以待？太虚在临泉寺法会期间，便与佛教中学林教授熊谷太寿曾与之笔谈，详细询问了日本明治后的佛教、部教、欧美各宗研究及日本真治等状况，由基隆公园与水族馆、台北新北投温泉、基隆拱山环海无日不语，台北折佛，车进台北天线木琴社，回视月眉，则正在雾气弥漫中，也木头树佛教中学林之右，即为朝洞中大本山台北别院，晚间由善会学建导游台北街，整齐红节巡回台北首之区，层次为雨发中学林，乘淡水行车赴新北投温泉浴，新北投山水俱佳，清雅娴静，嘉义义德堂佛堂彰化昙华堂，彰化甘子景堂景德佛堂，彰化昙华堂法会演讲，以龙华派佛教徒四德吧，徐普树居士见面，期间太虚提及台湾斋友颇多，信心也足，甚望有自得之士结义佛学社，发心研究佛教大圣诸经典，互相讲说，开导未知，令了解佛法之精义，皆真正皈依三宝而造成一丸无间之佛教团，以发扬佛教之精神。台中展览会之佛教演讲期间，应台湾中部望族林济堂邀请，由阿照悟金德悟风，并以林献堂家略说法要。
好，他这边有一个地方，就是他去游那个佛教中学林，佛教那个中学里呢，他说他旁边呢就是朝洞中的大本山台北别院嘛，这就在我们这边那个青年娱乐馆那边，上次去的东河禅寺，大家有知道那边吗？仁爱路旁边，这边走过去大概10分钟而已。好，那现在那个朝洞中的他的一些殿宇啊已经被拆掉了，那现在那个娱乐青年娱乐中心的门口那个钟楼啊，以前就是他们朝洞台北别院的钟楼，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他好像那寺院很小，那只是他以前其中的一厢，他以前的钟楼啊，还有他现在盖那个娱乐中心大楼的、啊、以前全部都是他们的大殿，而他们现在盖的大殿是在他们现在那栋大楼的旁边后面，就是偏后方，我们要走过去不是冷气吗，排冷气那些管子，从那个管子那边过去是大殿，那现在那个地方以前是客居的地方，然后还有后面现在被民间所住的像日据时代那种房子，那个地方以前是他们的，也是算是深重的区域哦。那所以以前很大哦，你看他现在想呢，他这边以前中学林的右边呢、啊、是为朝洞中大本山的台北别院啊，所以你看到很好玩哦，去当时会带你们去走的，现在慢慢都历史上看到，就诶我曾经去过这样子，哦，看到就猜到了哈、哦，就是那里，哦，那后来呢，他为什么会去新北投呢？因为当时要他来的 日本来讲，他们的朝洞宗是大宗，是大宗派，好，是大的宗派。再就是那个净土，净土。那朝洞宗呢，他在当时在台北和日本都很有名。那他们去北投是因为北投有一个也有一个朝洞宗的老室啊，现在还在，现在还在，在山顶新北投，你一直沿着它温泉路一直走上去，在顶部的地方，那也是朝洞宗的，也是朝洞宗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因为他这样邀请来。那整个台湾呢，当时那个为什么佛教界跟日本都很关系？像这些大寺院啊，日本的特色是他们的户口报户口啊，或者管理你这个地方的，他们的户口跟宗教是结合的。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时候要管这些人民啊，不是用什么户政那些去管，他们这些大部分都设在寺院里面。所以家里有小孩出生啊，然后有人怎么样要做什么、啊、都要来寺里面通报，要来通报。他来通报的话，所以他在里面大部分他就告诉你，他以他们为什么都会被加入日本宗派啊。像我师公，他就是他也到那时候也要必须要加进去，你不加进去你不可能成立，你就变成斋教嘛。所以我们寺里面的法器啊，我们会打那个龙华的法器，龙华派的法器，唱快板花板，我们会打那一个，我们还是会打。那个慢板啊，传统的大陆那个啊，工商爵士语那个我们也会，那个我们称为老实版正版。然后那个龙华版我们就称为快版，我们不会讲龙华版，我们就会讲说嘿，给我回半快半，就是台语的话。然后如果有时候遇到比较老一派的，更老的70岁80岁的，你都说你今天你被怕龙华还是被他怕嘿，什么的，就是讲他上面在讲的，你被怕神天的还是龙华，他就这样子跟我们讲。那我们自己这一辈年轻的、啊、我们对这个比较不熟啊，我们就直接反正也搞不清他是先天还是龙华，反正我们对我们来讲都是打很快的嘛，我们都直接讲说嘿，给我回半快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慢板老老实实的，一般你们听到那种寺院浪拉很长的、啊、我们就把它称为正版老实版。哎，像我们那就有日本色彩传承下来几百年，因为我们从明朝清朝到日据再到现代嘛，所以我们的寺院传承下来的那个法器就变成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套系统。好，跟他们那时候像大陆来的法师他们都唱老实版就不一样，我们里面就会好几种版。然后今天法会刚开始可能唱老实版，那可是念经的时候也许信众拖腔啦，拖太久啦，待会来不及收尾啊，中间要唱那个寄送的时候啊，那个维罗一起音大家就知道，今妈妈快点要转龙华版，还今天要快点要转哪一版的，就自己打法器的法师要跟上哈、哦，然后看看尾巴呢，可能待会时间还有多啊，有时候到尾巴要送圣的时候就又给他转回去老实版了，就是会自己拿捏比较好变化哦，大家听了就大概懂。现在教界还是有一些老寺院，像你们去西隆月眉那边的话，也就是老寺院嘛，林泉寺它也是有这么多版，对对，也是有。可是你如果像是看看那个慈济啊、佛光啊、法鼓山，他们就只有一种，就是老实版、慢版，或者他们就说怎么是海潮音，大概就是这样子说而已。可是你如果看看像他这边举的这几种山头啊，还有像那个。那当时有几大井，就台湾现在有八大井，那八大井都是当时在日本时代、日据时代啊，这八个大的寺院啊，就是在北中南整个嘉义啊、台南啊，然后中间有南投嘛，然后苗栗一路从台北集中下来，当时这几个都是负责管周围的户政以及宗教事宜的，所以里面的那些大法师们都是很会板眼的，也很会讲经的，也很会教打坐的，都同时受中日教育的。 OK， 那你如果遇到这八大山头的人下来，像那边有讲那个、啊、大冈山啊，好，这里法云寺啊，法云寺现在也还会有，也还是会有两种版，那个大冈山更不用说，大冈山现在基本上就是到了彰化以南的所有的分的那些小间寺院几乎都是他的派下跑出来的，都是他的底下的分支，往前追大家都可以追到是大冈山，都到追到大冈山，那不一定是超峰寺啊，因为那后来超峰寺旁边又分出很多小寺院嘛，所以大家后来都会说一起兜圆，都说大冈山啊大冈山啊，差不多可以追到那个区块去了，好玩。 跟现在的台湾四大山头啊不太一样哈、哦。以前有八支，分为八个区域，那这八支传下来的呢，板眼就非常的热闹。像现在的那个堰口啊，虽然像法鼓山啊，他们有放堰口，那他们唱的腔啊，当时后来法师教的时候，他们唱的腔太慢，所以他们现在在带的法师也是后来再出来学龙华调的法师，也是后来再另外去学的。OK。所以斋教啊，这些特色是很好玩的，不要看不起斋教，他后来那些板眼还真的不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啦，下星期呢我们再继续往后上，就要上那个富善法师他的海潮音的故事，海潮音的部分了哈。今天上到这边，我们来下课。